不让暗号和头衔捆绑住做事的手脚。律师平时的工作时间和内容是需要记在系统上的，每件事做了多长时间，分门别类记在暗号下，这种业务管理的要求没有问题，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，即它会让律师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想着有没有暗号，能不能记小时。做事务所内部的事情，不向客户收费的工作，可以记所务暗号下的小时，但是人人都知道所务小时不值钱。如果一位年轻律师带着这种思维模式去看待各种工作，那么难免会挑挑拣拣，算来算去。我在君和工作的十几年里干了一些所务，因为不值钱嘛，小时记得也不太准确。说到底，我觉得有些内部的事情虽然对外不收费，但是对集体有好处，我又挺喜欢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有时候同事会非常善意地说，你为了所里的事耽误了不少时间呢。耽误了业务时间是真的，因为同样一个小时，我本来可以干业务的，但是并没有耽误我的时间。我觉得做集体的事情，这些时间花得都很值，也很愉快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无论是当律师的时候，还是后来成为合伙人，我做那些所务工作都近似志愿，也没有一个什么职务说我就是负责这件事的。就像我在大学里参加一些活动，做主持也都是这种模式。我不是学生会的什么人，但是需要我出力，我就过来帮个忙。这是一种票友的态度。我觉得票友的感觉很好，轻松愉快。有时候做所务和外面的人联系，人家会问，你是君和什么人？意思是你代表君和官方吗？我就说，我是君和的律师，或者君和的合伙人，律所临时派我负责这件事。人家这样一问，我也会想，我需要一个什么职务头衔来从事这些事吗？想的结果是，我觉得不用。去做一件事，可以有个职务，也可以没有这个职务。这里面有一个是和职的关系问题。我觉得在君和这样的集体里，最好的状态就是有事无职。有事就是这件事你可以做，安排组织都可以，大家也认可。无职就是不需要什么职务头衔，我觉得也很好。因为职对应的就是责，没有职务也就没有责任。在有些地方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没有一定的头衔就做不了事情。好在君和不是这样的。我琢磨着，事和职的关系的排序应该是这样，最好有事无职，其次有事有职，再次无事无职，最末无事有职。当一个组织中的人眼里看到的都是事而不是职，当一个组织中的人不计较个人的分内与分外，而是把对组织有益的事都当成分内的事，这样的组织就是向上的组织，这样的人就是充实而快乐的人。古人早就说透了客户的本质。我一直不明白客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，客户才不是客呢，明明是主吗？不光是主还是爷呢，为什么叫客户呢？如今说的客户，大概是中国近代出现的概念，比虎门销烟时晚几年才有的。再往前不叫客户，而是叫主顾。这倒是奇了，到底是客还是主呢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相反程序？以现在的常识理解，客户就是购买服务的人。这里还得强调服务，因为如果购买的是产品，大家更习惯叫顾客而不是客户。所以进商店花钱的叫顾客，进律师楼和广告公司花钱的叫客户。客户更突出了服务关系的委托和依赖专业意见这两层意思。委托就是有件事客户办不了或者办不好，你去办。依赖专业意见就是这件事你比客户更懂门道，你办得熟，办得快。你要是翻开词源去找客户这个词是哪来的， 绝对吃惊不小。原来客户是离开本乡跑到别处种地的人，听着就那么流离失所，跟北漂似的，哪像现在一个个牛哄哄的，有钱就是爷的样子。词意的变迁就是这么沧海桑田，律师不也是吗？你去潭柘寺外面塔林里看看，全是律师。塔林就是僧人的塔形墓群，那一个个石碑上都刻着某某大律师，全是律师。哟，这都是哪个所的合伙人呢？别误会，和尚过去就可以叫律师，尤其是掌管戒律的大和尚，那是非常尊敬的称呼。掰扯这些名词不是要抬杠，其实我就是想弄明白客户到底是干嘛的。毕竟在我人生的头二十几年就不知道啥是客户。在我波澜不惊的生活里，小时候我爹最牛，后来老师最牛，再后来系主任、团委书记、教务处的老师最牛。等我把他们全熬过去了，又来了更牛的，叫客户。还没完没了，一波又一波。这么折腾我，我得弄清楚你是谁吧。单纯一个概念不好理解，套上一个相似的事就好理解了。客户嘛，就是花钱请你动脑子出主意的人。这下能理解了吧？姜子牙是给周武王出主意的，陈平是给刘邦出主意的，诸葛亮是给刘备出主意的，徐茂公是给李世民出主意的，吴用是给宋江出主意的，刘伯温是给朱元璋出主意的。哦，合着律师就是军师，客户就是主公，这边是羽扇纶巾，那边是真命天子，横批是天生一对。也不对，这军师就是伺候一个主公，我现在可有好多客户呢。你不能说诸葛亮整天在写字楼坐着，今天刘备来开会，明天孙权来咨询，后天曹操让出个意见，不能这么办吧？在我们所要先做利益冲突查证，如果你给好几家客户出主意，这利益冲突也通不过啊。这个比方不合适，再换一个，还是从这客字入手。上文说了，古代是反的，在古代出钱的叫主，拿钱的叫客。有了门客嘛，蔺相如是门客，毛遂是门客，冯谖是门客，鸡鸣狗盗之徒也是门客。门客不是军师，必须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地伺候一个人或者一家子。他是可以跳槽的，这个跟现在的客户就很像了吧？哪家伙食好去哪家，所以又叫食客。现在要说食客，指的是进饭馆吃饭的消费者。词义又变了，这门客跟主人的关系就比较像律师和客户了，可以是一对多的。一个门客对应不同主人，虽然因为古代技术有限，没法一边开着张家的会，一边写着李家的合同，但是如果嫌饭菜不好，至少是可以改换门庭的，跟现在的人吹自己客户多是一个道理。一对多的好处就是能跳槽，但是也有坏处，就是人家未必用你。跟现在的律师一样，你不用一棵树上吊死，可哪棵树底下也不让你待着。要想吃好点受重视，你得时不时的歇乐虎子掀门帘儿，露一小手。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？他是带着徒弟找客户，一边开发业务一边教学。到孟子的时候，竞争更激烈了。孟子为了给别人讲明白没有客户的焦虑，就拿老师孔子举例。他说，孔子三月无君，则惶惶如也，出将必再至。孟子滕文公章句下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孔子那么伟大，三个月没有君主聘请他，就等于没找着客户，他也急得坐立不安。出将必再至是啥意思？那就是三个月没客户了，出门都得随身带着礼物。人家还接着问呢，三个月没客户就变成这副样子，也太沉不住气了。原文是这么说的，三月无君则吊，不以疾乎。 孟子说三个月没客户值得急一下。可不是嘛，现在哪个律所挺得住三个月没客户？琢磨到这里，我算心里有点底了。原来客户问题从孔夫子那时候开始就是挺费神的一件事。前有旧小说里一堆军师，后有经史子集里列位圣人，全像我们一样着过，一样的急。没客户的急死，有客户的烦死。那我们就把心放肚子里了，沿着先人的路线高举伟大旗帜，继续奋勇前进呗。要不人家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儒教加上小说教，什么事先看看四书是怎么说的，再翻翻三国水浒是怎么写的，立马太阳一出照四方，工作学习有方向。没这个，你怎么跟我说客户是上帝，新教伦理，资本主义，专业精神，他们也都是横在那儿，咽不下去，消化不了。这就好比马克思韦伯一说，挣钱是上帝派给你的活儿，是天职，属于美德。洋人和信洋教的人听了就都顺溜了，心安理得，踏踏实实榨取剩余价值去了。咱也一样，谁也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只要拿咱听得懂的话跟咱聊，一样是个土王。